好，那这个是讲说灭不可得，好，灭不可得，就是你要在一个法上找到灭，在理论上一开始就错，好，角度很多，要破你的灭的执着有很多角度。那如果从一个角度，就在现前法里面找不到，好，在此时它还在，在意识跟它无关，所以你无法在一个法里面找到灭法。那所以说你就不能从灭的角度去论证这个东西，乃至用灭的角度在衡量这个东西的价值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看故字，如一切诸法生相不可得，以无生相故，即亦无灭相。好，所以要破一个观念啊，可以从很多的面。我们现在在中论大谈呢，经常它也不可能从各面同时破，因为这样会很复杂。而且只要道理通，其实你就了解了。那现在第一个，从当时的从一个法的存在找不到面，再过来，如果从生的角度，因为你是生灭相对，生灭相对的时候，这时候生如果不可得，那相对法的灭也不可得，就用这个。如先推求一切法生相不可得，而时即无灭相。啊，破生故无生，无生云何有灭？若如意犹未已，今当更说破灭因缘。啊，这是后头的。那前面就讲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讲生，那生不可得的话，那如何谈灭？所以你今天如果来论证一个灭，你是站在几个点来得这个灭法？那变形所有的角度都无一个实质客观的灭的时候，因灭所产生，你这就是你的正念哦。我们现在注意哦，不是马上很有力，但你如果观念越清楚的，这种论证很熟了啊，而且心领神会也没有疑惑的时候，当你在起一个法，落入这个法的分别的时候，你同时的正念习惯会出来。那不是讨论过我们没用的吗？就会出来。就像一个人观无常啊，观得很熟的时候，只要越执着，那算了啦，死了也没用，这个心就放下来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就像戒体，即正见，所谓戒体也跟这个差不多。那个正见力随时会现前，就像正念，它经常会系在这个境里面去观察。所以当你起种种分别的时候，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观念，这是我们拿来我自己用的，就是说，假如在死面前交代不过的，能不做尽量不做；在死面前交代的过去的，该做的赶快做。是，就是说你今天在乎这个在乎那个，到死的完全就归零的那种，那不要做了。啊，万般带不去，那个万般就不要做了。啊，业随身的那个做，那个做，那个业随身，哎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这都没有。那你如果这个念很强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你可能不经意的时候会跳入境界里面去指，但一旦你发觉你这个心突然马上，因为你常在观察啊，算了，不言，我就这样，好 ，OK， 为什么？跟事无关。这个身心马上就会依这样的正念力，就会让你进入一直道力，那个道力就会生。所以同样我现在讲的就是说，你如果对生灭的看法很清楚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怎么，哎呀，这就是执着。为什么？明明这个认知是那么多东西才比较出来的，其实它哪有实质上的意义？转个角度它就已经不是这样了。你说它坏，换个角度它也是好啊。你讲它生，何尝它不就是灭吗？那这种角度一旦经常思维的时候，你对那个境界的执取的力量就会一直爽。这就是由以正见产生的那种思维力啊，正念力就会现前。所以如果没有生，如何灭？好，那你之前如果论生论得很清楚，知道破生破得很清楚的时候，这个灭其实你已经心里有数。那我就从另外一个面在破灭，多面破灭，破生灭，生灭不可得。你这个时候随顺生灭的心，假如你的观念是已经接受心领神会的， 生灭其实众生颠倒比较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对随生灭而流转的流转心就不会那么强，因为你会在观照，你不会，一般来讲我们讲习气就怎么样，你怎么，就看到，我们讲真道人了、我们的这样标准都要拉高，因为你们都是高跟鞋的啊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死了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？死了，但这个标准，我就认为一教经不说嘛，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得道的弟子们见到佛祖说啊，一何吉哉，就这样而已 ，OK， 没算啊就好了。那弟子没得到就哭啊，因为死有生命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学那种乌贼相。如果你们家人哦，一何吉哉、这个该打，这个该打，这个根本是装的。不过我的意思就，其实你来审查，就是你看到你认为世间里面那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不是无情哦，我讲的不是无情哦，是你了然其实不生灭，你那个心马上掉进去里面起伏。你要知道，这个起伏心，你应该警觉。你很难超越生死，我要的是这个心情啊！你如果你依然是爱生厌死，其实你对生死还是有很浓厚的挂碍。那这个挂碍，你就必须要在你现在还能清楚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挂碍去除，因为不然你还是很难笃定面对你最后一刻。是，我讲的是这个啊，那个就是比较高标准的。这已经是人生到最后在乎的剩下没多少，其他的就是谁再过来破灭因缘。若法是有者，是即无有灭，不因于一法而有什么有什么有无相啊？诸法有时推求灭相不可得，跟前面一样啊。是法于事实，不于事实灭，一样，这个道理一样。就当你认为这个法有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它，你推求它的面相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云何一法中亦有亦无相啊？就是说，不应该这个一法当中有什么有相跟无相，有生相跟面相，不能同时有生相面相。可是你要看哦，一个东西啊，在东我们家都看一个冰块啊，冰块在融化，请问它是？冰块在融化的时候是不是灭？是不是灭？没有，它慢慢灭，它慢慢没有哈。你只是看到一个变化。其实当冰在的时候，是你看它在消减，是你我们现在来讲啊，一个是100%的冰，下一刹那是80%的冰。80%的冰，这时候是80%的冰生，100%的冰不见了。所以你要讲100%的冰灭的时候，那时候它还在。你看到80%的时候，100%的冰本来就不在，所以你不能讲100%的冰灭，你只能讲说100%的法现前，80%的法现前。那到最后60%，你能讲说当时那个冰的60%的法现前。那80%是刚才的事，那你要讲灭要讲60%，可是60%的法还在，那只看到变化，所以你认定的法只是在这种比较当中过程当中显生一个灭法。所以这个灭法，如果我们要讲说，如果从某个立场来讲，你要讲说它是灭，相对前面叫做灭，相对它当前叫做生。所以之前不是讲说，像假如你现在越来越老，你是担心还是快乐啊？你会怕越来越老，会不会怕？该怕了，功夫还没成当然要怕。那如果功夫已成了，如果阿弥陀已经跟你讲要接你，你会说哎呦哇他这久要创啥啦，那么你拖刷这歹鬼我们干啥来，对吧？那到底是现在是慢慢老往死，还是慢慢往生走？所以我们看有些人积极面，你看啊、我现在50了，我离得极乐世界越来越靠近，我快生了呢。 那你要讲说我如果活到几岁要死，我快死了，你也可以这样想，你也可以讲说我快生了呢，那看你怎么走啊。是，那现在要生要死就看你功夫有没有，那如果功夫还没有，还是活久一点好，那功夫好的话也不用那么长。是，所以啊，没弄清楚就掉进去跟人家争说，哎呦，我这股我这股的北挖不好啊。这个意义你不要一下子急着在乎的那个生命的长短为有意义，如果无意义的生命长没什么意义，没有意思嘛。那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朝闻道多活一点，他哪有没听说是朝闻道多活一点的，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是不是表示人生也嘛。所以我们急着去论证，就表示你已经又掉入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啊，这个都是装不来的啊。这个讲归讲，平常没事干的时候讲都可以啊，面对镜马上身就动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很少正思维，说实在很容易随境就转，在那里起起伏伏难啊，说实在。不过你要发觉你慢慢走向这一点啊，你 我们讲说保留一点傲慢也好啦，什么傲慢，这个当然即使在医学生但不是真的傲慢啊，其实有一点最善法的肯定，因为功德的肯定、啊、就是说当你慢慢走向比较如实修的时候，其实你很乐意舍离世间，因为你有那殊胜难得之法啊。这个人虽然现在还有执着了，我想我们不要讲的标准了，他会觉得说今生有幸啊，福报殊胜，我竟然能得闻佛法而修持它，光这一点你就觉得你这一生你无就会产生无畏惧之感，那种无畏惧的心会是，也就是说这一个东西身边的这种呢随你拔去啊，也还好啦，随缘，有的吃就好啊。所以那种随生死，我讲这种是修行人的风范，那种感觉必须要有，否则的话你很难自我。我们要的是这种自我肯定的，这很重要。或者你很难，你跑来跑去，你连心随随境转，没有安稳处。好，这个，如这个何以故啊？云何一法中亦有亦无相啊？如光影不同处啊，跟光跟影不能同处啊。好，那你说有跟无怎么可以同在一处啊？故此，若法是无者，是即啊无有灭。譬如第二头无故啊不可断，如果生连生都不可得，那灭怎么灭？那不可得的就是说那个第二个头，第二头头不存在啊，所以我砍你第二个头，随你砍哦，反正也不存在啊。那这个是从比喻上来讲，到后来修行里面他讲说为什么没有得失，哦，我从来没得过，我怎么会失？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他之所以能舍是吗？他为什么能舍？因为又不是我的，从来是假的，所以他舍得很方便。我们现在你看啊，随你的量，我们在有为量里面，量越大福报越大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量福报大还是生灭嘛？真正的舍在哪里？无法可舍，三轮提供的舍，这才不会随生灭里面起福报的生灭，福报的生灭再大都会灭，怎么不灭？因为无舍可舍。所以说当我如果没有第二头，我第二头让你砍你也砍不到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当生不可得的时候，我如何谈灭？如果我一开始先确定这个东西的虚妄相的时候，它的灭对你那么爱着你就不会。所以我现在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啊，从第一开口开头的时候没看清楚，下一头就容易很难跳出来。也就是你先肯定它的价值，然后再说我不要，慢了，慢了。所以整个防护的这个戒的东西，到最后会以那个内心的直取心为首，就是这叫根于它一见相里面不取相不取随好，这是手持戒法的第一个步，所以它最难。他一开始就注意说在境里面不要掉入里面可爱不可爱，那这个有了以后才是让你的整个根源清净。因为 当然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。当你确定它是好坏的时候再去做就相对难，尤其是长时间累积出来的强烈的好坏对立的人更难排除。所以从你见里面去松弛对境的执着的时候，转出来对他的自持，那变成了附着，这个附着。所以戒法的重要是重在哪里？第一个，他除了制止你恶之外，他不让你恶有生的机会。因为你不断在滋润它的时候，滋润到这个很强固的时候，你很难断除。为什么？你这样的一个烦恼性是诸多因缘合合而成的，要断不容易。所以一开始应该让这个因缘是松的、零碎的，不容易积聚。所以有的人同样在起贪，他的贪容易断。为什么？他是两三个因缘。有的人贪是啊，诸多因缘很强固的，断不了。那就是诸多因缘产生的很强大执着的，这个就不容易断。所以从黄应该黄哪里？黄一开始就是先不要认定它为有，以后再来破它，应该这样去观察。一开始就是虚妄。这时候如果你保持这样正念，以后这个境现前来讲，对你来讲的冲击力就弱了。好，这个冲击力有，否则的话你先肯定它，其实就很难了。所以第一步的守护，其实根立于六根之立于啊，是第一步的。它不管是在修戒，不管在修定，都是一个核心的开源。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的一正见所养成的，就是对境的觉察力啊，一开始就防护在这一关。那这一关一旦有的话，它的下一步的话东西变成就比较容易。那根性比较低的，它这一关做不到，所以它必须要从外围，就变成就像一个环境里面，假如大家道德很够的话，法律就不需要。可是当这个道德不够的时候，法律就需要。因为它变成是最起码的底线，最起码的底线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当佛陀那时候也是啊，刚开始的僧团哪需要那么多的戒法，单单纯纯几条，那后来就需要。为什么？因缘根性也不一样啊，必须要更多的条件去守护它，还有不让它继续缘尽攀缘，以便于增长它的妄想的坚固性，它就必须要防护它。所以这个防护里面呢，戒法的东西有一个重要的很防护意义啊。防护意义其实它的防护什么？依正戒法的规矩，让你的心守在一个轨道上，不轻易移外境，移染入境生盘圆境。其实它的整个防护烦恼心是这个意义在上。好，我们讲法若无则则无面相，如第二头第三手无故啊不可断。所以说如果本身法不可得，哪有灭？法不自相灭，他相亦不灭，如自相不生，他相亦不生啊。我们不是之前讲说法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，其实灭是自灭共他灭共灭无因灭，一样的论证方式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怎么说。如先说生相，生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若以自体生，是则不然啊！一切法皆从众缘生，如指端不能自处啊，如是生不能自生。前面我们讲生自生的东西啊，不可得，生自生会产生啊，一直生。所以你看佛法它之所以稳定，世间法一切法不自性，但不会乱生。为什么？因缘不具足，就不会生。所以法要有，若法自己能到，不需要靠因缘，就会乱生了。什么乱生？我不需要靠条件啊，所以我个人随意生，生了又一直生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一旦桌子能自生，桌子一旦成，你就会发觉我们整间都桌子，它一直生啊。那为什么桌子不能自生？因为它要靠人啊，他要靠木材啊，他很多条件啊，条件不合他不会跑出来。如果东西可以自身，只要创造一个桌子，你就没，大家就坐在桌子上就好了。那不但是你那时候也不用怕死。为什么？你一生整个虚空都是你，一直生，来不及死，一直生，不可能。那你为什么不会生？因缘不具足，是不是？所以也一必须要从缘起法世间的安定相才可以说。所以偏偏啊，我们看啊， 啊，这个你看我对他的话我多么肯定他，其实你是迫害他的。爱之哈，是以爱之。你虽然说他是存在的，不是你错看他，所以刚好伤害他。啊，你看 我是存在的，刚好伤害自我。你爱我，结果是害我，很怪哈、哦。四件事，所以啊，要没弄清楚。你看我，所以我们如果转到这个观念来看，佛在面对众生啊，佛真的是有够耐心的。讲不准家，讲几半波，还佫讲故事，还佫要求我，啊，我著教伊遮一遍啊，伊不爱听，不爱听，要佫起烦恼，起烦恼，佫拜我讲去加持他。那你就照着画。只要你醒来也不用我加持你就没事，那你就自己照做，而且我教的你又不听啊，不听的照完了以后再加上拜托拜托啊，佛还不会生气的，因为他也不能生气的，所以他们先很慈悲。那观世音菩萨够辛苦了，尽都是那些啊，教也教不听，在那里闻声救苦，哎呦，你看早上起来啊不得安宁，好多人在念观音菩萨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现在有100个南无大行，哎呦，把他塞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救不来，我也听不来。不是我不想救，实在是，救可以救了，不过不要一直在我耳朵念了。哦，所以说要没有功夫的话，光听就听着就烦躁死了啊、哦。所以说，显然我们这个菩萨道还差太远了。所以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观世音菩萨真伟大，哎，好，他是众缘生啊，如是生不能自生，从他生亦不然，退故生未有故，不应从他生。是故啊，如果自己尚不能生，那都要他生，他生对他自己叫自生，是不是？他换做他自己的角度叫他自，那、啊、我们刚才讲的自生不可能啊，他生当然不可能啊，那自他。两个都不可能，自他合不来啊，所以共生也不可得。那无因生呢？有因都不能生，还无因生，所以四生不可得。那灭呢？也是一样啊。好，如果我们现在如果道理他这样讲，你会不会反论证过来？你们会不会反论证说，哎，灭不可得？那么好。自体无故，他亦无，是故从他生亦不然。灭法亦如是，不自相灭，不他相灭。好，请问有没有自相灭？自相灭的话，变成自相连生，因为他恒灭，啊，灭就一直灭。啊，自灭的话，因为这里面就不是我们前讲嘛，灭法到底存不存在？灭法本身是一个法的话，又叫灭，这怎么个灭？怎么存在？你看，灭法本身是存在，那如果灭法具有实质意义的话，灭法就先灭自己，那先灭自己，灭法就不存在，那怎么自己灭？懂吗？我们要讲说，是灭法能灭自己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灭法灭自己啊。那问题，你注意看啊，灭法是不是有一个法？有。可是他又是灭啊，他说第一个灭的先不要讲灭别人，至少先灭自己，那自己已经灭了还能灭别人吗？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自相矛盾了，是有无同时，有无同时不存在，所以他根本连灭的机会都不存在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，假如我们到有时光隧道啊，回到过去式啊，看到你啊，你就拿你的右手砍你的右手，请问砍到最后是什么样的状况？你现在回到过去啊，那当然没有重视了啊。那回到过去砍你的右手，你能不能砍得成？右手砍右手，因为当你在砍右手的时候，边砍这个右手边美，砍到最后，能砍的也没了，要砍对不对？是的，右手砍右手，必须要右手在啊。可是我去砍右手，那个过去的右手没了，现在的右手当然不会在啊。现在的右手没有，怎么去砍过去的右手呢？弄到最后到底怎么砍？砍一半就好痛了，不要砍了，因为砍一段，砍一半那个右手就不见了。那右手长不来，现在的右手生不来，现在右手生不来，如果砍过去的右手， 对，吃饱没事干乱想这个，所以就没有老人痴呆相啊。不过这个就是这样啊，那个灭法本身如果有灭，那自己就灭了啊，自己灭那个法根本不存在，不存在如何讲灭法能灭啊？再过来灭法如果能灭叫恒灭，恒灭根本就不存在啊，就是永远是灭啊，恒灭就因为灭本身的意思就是让法不存在，它能灭一切法。所以在这个在六印度的那个六十外道这个哈，也有讲说有身啊，有怎么的，有六七欲啊，跟六七欲本身啊，经常会讲它有这种功能，可是它的功能经常它自己本身会产生矛盾。为什么？就像灭要灭别人，可是他要不要灭自己啊？好，生住灭不成，故无有有为啊，就没有有为法。有为有为法无故，何得有无为？好，那所以我们认为的有为法是什么？我们认为的无为法是什么？这个就变成是重新界定你对有为无为的有为无为法的看法啊。如今说生住灭相故有有为，你也看到一切法，而且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？是从生住灭的角度来看。你看啊，那一个稳稳定定的，这个在动的、有变化的、成长的、老的、衰败的现象呢？你看，就是那个稳定相，叫做我，就有为法它存在。所以你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会变动的而且稳定的，所以从这个生住灭的角度去认定它有。但我们现在跟你讲说生住灭有没有十法生住灭，没有十法生住灭。而你现在竟然从生住灭里面论证有为法，生住灭不可得，有为法不可得啊。以有为故啊，就是如先说有生住灭相故有有为，以有为故有无为啊，就有无为。今以理推求，三相不可得，云何得有有为啊？就是说三相不可得，那你所谓的有为法是什么？你认为实质上有为法的这个是怎么样的身，怎么个存在？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说，当我如果从生命生住灭相来讲，你有没有有一个有为法？你不能说他现在没有，但可是从道理上来讲，从生住灭相来看，他就没有。好，那我如何继续它存在却又不是真实有缘起？好，它不但是外在是如此变化，那这个认知心从哪里？这样的一个认知心，其实它不但是外在如此变化，包括我的认知心起这个颠倒，才会因此产生的生住灭，并没有一个实法生住灭，是从这个变化当中，包括我的认知当中产生的生住灭，然后以生住灭里面形成一个什么一个法。好，你注意哦，不是生住灭生一个法出来哦，是生住灭的这个观点让你产生一个法的观点，法的观点让你有生住灭相，生住灭相让你产生法的观点。所以生住灭跟法是什么？此生彼生，并不是生住灭的法让你产生一个法产生啊。就好像说我不是讲一个例子吗？梦中的门跟梦中的你，是梦中的你去观察梦中的有一个主体者跟客观的门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是这个门的客观存在让我肯定，让我存在，我的存在也因此让客观的门存在，是五蕴让我存在，我让五蕴存在，其实都是这样，没有谁生谁，都是为，就是整个叫做执着，这个执着让这个执着产生，其实就是一片执着，是。所以是生住灭跟法的对立，其实是有法有生住灭，有生住灭有法，这两个观念。你为什么会产生法？因为有生住灭。为什么有生住灭？有法。你看讲来讲去都互相跑来跑去，都没有一个肯定的。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生住灭里面找到底有没有法，或者从法里面去找生住灭，我告诉你不会有答案的。 你只会在那一直绕，你只会在那一直绕，你又要知道说原来都是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编这个东西啊，就像一个圈圈，你一直讲，就像你可以想象哈，这个圈圈，那你像一个动物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吃，对不对？绕着圈吃，结果你所吃过的那个中间空档的出来，它就生生生生生，所以你就吃吃吃，它就一直生生生生生，所以做到位啊，哎，那到底在哪里？其实都没动，就是你一直我觉得我在灭这个法，一直灭灭灭，结果你在灭的同时，你在追逐的这个法在吃的时候，你本身就在创造另外一个法，所以绕到最后吃了一圈回来，那一圈都还在，那一圈都在。为什么灭法会生生法，灭法会生生法，生法会生灭法，所以等你边吃的时候它就边生，所以绕到最后也没增减，白忙一仗。好，所以三相不可，因为有为。如先说无有，无有无相法。你说说有没有一个叫做无相法？无相法你根本没办法找到的。无相法，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个法，要有相状、有特征、有性质，我们才能确定它。如果任何相状都没有，你说有，那你跟我讲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讲的无为法是什么？我们讲的无为法就是有为而没有的叫无为啊。所以有无为法要靠什么？要靠有为来比。有没有一个叫无为法？那有一个叫无为啊，你拿给我看。好，请问空在哪里？空没有独立空啊，空是就生灭处里面即灭它，名之为空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另外一个法？没有，不是另外一个法。所以你如果另取一个法，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错谬了。这个后头还会谈到很多的道理啊。这个道理是我们以为真啊，但其实很多错误观念是错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修学里面的基本认知，其实一开始很多的观念是错的。虽然错，当然有时候作用嘛，但在某个接引过程当中有用，但长期来讲其实它可能会引导一些错误的现象出来。这个我们后头会再讲。所以我们讲无为是什么？有没有实质无为法？何得有无为法？无为相名不生不灭，无为相名为不生不住不灭，使有为相名无为相，就是把有为相止住了，把有为相灭掉了，名为无为相。无为自无别相，因是三相有无为相，是因是三相有无为相，为生住灭才叫有为，有为有为的另外一边才叫无为。所以要论无为要从哪里？生住灭。你看啊，要论空从哪里来？从五蕴，我都没有另外一个空，空什么？空五蕴，五蕴本空，是。所以有没有另取空？没有，就即灭那个烦恼，论为空。讲反过来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要论无为法，从哪里来？从三相里面论无为的。啊，灭除对生住灭的执着，名之为无为。如火为热相，地为坚相，水为冷相，无为则不然。啊，因为他就是把这个相灭掉了，你反过来另外一边叫那个好。所以我们讲的无为是什么？如果叫从佛法谈彻底的无为是啥？远离这一份的执着啊，而不是在什么？就像我们在正空修学无正无为，从哪里来？当下即灭就是，而不是在忽略的，就是厌离眼前，啊，然后从这里面一直把它排斥掉，内心内心羡慕、期待、憧憬的一个无为，这个态度是宗教心情，不是佛法的觉悟心情。佛法的觉悟心情是 现前就是，我现在不临做其他功课，我现在就是看着这个生灭的无蕴，就是我正念满足，就是我得正空足，所以他就是现在做的到。他在这里做这个意义修行的意义，马上就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眼前。他不是把眼前的忽略以后，然后去寻求一个设想出的理想境界，因为这个理想境界就在这个有为处，就在有为处啊，因为它本不可，所以生住灭本无，无生不住无灭，所以这个无生不住无灭就是诸法空相处嘛，就是解脱处啊。问曰：若生住灭毕竟无有，云何论中啊得说名字啊？你说没有生住灭，那为什么很多的论里面，包括你都在讲生住灭？没有啊，还有什么说呢？答曰：如幻亦如梦，如钱达伯城所说生住灭，其相亦如是啊。怎么样？生住灭相无有决定，凡人贪着未有决定，差就这里啊。哈，诸贤圣临明欲止其颠倒，还以其所着名字为说，语言虽同，其心则异。这里面每一段啊，像这个尾巴这些啊，都是一个重要修行准则。但这个准则，你看啊，你说，哎呀，中论讲那么多，就把它后面那一段割起来就好了，让我们听得到很烦啊。可是问题是，没有前面的说明，你后面所接受的是一种感性的接受，不是一种心领神会、心开意解的接受。所以你看啊，后来我们假如有机会把这一段割起来，作为自己修观的准则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理解它。否则的话，当我们这样想说啊，我用语言，我善用语言，以换止换。只有言说，你本身在修的人依然是啊，把这样的方法执以为实在，你还是掉进去，你不是真懂善巧的，你会得其表层的意，但你不是能真实的跟他相应。所以你必须要对前面的开解以后，你得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能什么意念不忘圣言，不忘这个圣教者言。为什么？你对这句话的体会不是单纯这句话，是透过前头的开解以后所得的道理。所以这个道理经常啊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六经皆为我注解。为什么？经典所说其实在说明那个大家此心同，此理同的道理。好，这时候你发觉同样是文字是有生命的，还有一个单纯割截文字你要信仰它，但你的心行跟它是不相应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很重要，就是语言虽同，其心则异。差在哪里？差在生住灭相无有决定，但凡夫贪着未有决定。所以所有的论证从这个根源回头再看，我们谈生住灭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圣者也说啊，但生住灭是差别比较出来的，实无生住灭，众生执着有实生实住实灭，才在这。如是说生住灭相不应有难啊！啊，你不要去责我讲生住灭不一样啊！啊，就是我大人陪小孩子玩，你不要说这个小大人怎么那么幼稚，我是陪小孩子玩嘛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我要摆一个大人样子，我怎么跟小孩子玩？如幻化所作，不应择其所由啊！你不要，你就是幻化所作，你不要论我为什么也跟着这样谈，然后边用他的语词，然后就否定他，说你不要，我就是啊，为度化众生用同样语言。你看这里面都蕴含了佛教的善巧，你这个还以其所着名字为说，绝对不说自己说的那一套，而且是说什么？对方熟悉的那一套。所以我说人们讲说用梵语当作佛典语言，我说地方语言就好，地方语言没错。所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第一个 能很清楚对方的执着的升起相，那我们随顺这个对方的升起相来看他如何生，那如何灭。所以一个弘法者教学者应该能善观察他的身心的起灭啊，他是这样的执，那我就依这样子，就所以说这个就因缘讲的，就要先共许的嘛，先产生语言上认知观念上某些的基础上，然后再回头去破它。好，然后不因择其所有，不因于中有忧喜想，但因眼见而已啊。你看，你看这句话呀，不因于中有忧喜想，为啥？时不可得啊。但因眼见啊，的确因缘现出有如是差别比较出来的身住面相啊，如梦中所见，不因求实啊，这都是又另外一个。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引导出很多的善巧。第一个，我们应对众生的善巧，好，那再过来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的认知的差别的关键就在哪里？再过来，我们必须要能知道说，我们并不否定它的存在，但必须要如梦见所作，所见不因求实，好。如千大波城日出时现啊，日出时现而无有时，但假名，但假为名字，不久即灭啊！啊，身诸灭亦如是，凡夫分别为有，智者推求，则不可得。所以不可得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来看啊，这个就很难说了，之前也大家提过。你现在试着哈，你现在坐着，你认为你的心要放哪里？好，我们不要讲念佛也是一种其中一个啦。那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个，我们就谈这里。你坐的时候，你认为你的心要放哪里？放哪里？你认为哪里值得你放？对，那没得放，那我的心变成孤魂野鬼了。是，心放哪里？所以你看那个放的那个心啊，放心放哪里？要放在刚刚好那里。说刚刚好那里，就是说一切处都可以放，但那个放和那个之前那个住不一样。我真的这是可以猜的，不是一切处都平等，所以一切处皆可放，但此放跟之前的放，因为时不可得，所以你化解就是说，我遍寻我内心里面我的放，其实我讲的我心要放哪里，就是说哪个地方值得我肯定，就是以实质心，以实质的实质的角度要放，你认为哪个地方可以让你先确认的？所以你会发觉到你的心有一直在转，所以这里面就是另外一个禅观了、啊。什么禅观？禅观有所以大圣的禅观后来就开演出这种特色，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心要放哪里？我没有制止我的心。但我随我心所现心相啊，我观心相不可得，所以我没有制止我的心在哪里。即便我现在心起善心恶心，我不以善心恶心，这个要看态度哈，不是每个人，就是我不以我善有没有善心有没有恶心有，但我不执着善心为自性不可动的，这个就是我在观察的地方。就是我的确也看到我起贪起嗔起痴，但我不会在贪嗔痴的心里面，或是善心恶心另起分别心，只要去恶修善，这才叫真正的去恶修善。为什么？当你只取实有善恶心的时候，其实是恶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叫颠倒心，不叫恶心，他觉得恶心。这时候的善意在哪里？这个真正的善的意思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你当执他为时候的时候，你虽然在世间人天的角度里面有善有恶， 但因为所有解脱的颠倒来源是，就是你把物认假作真，这才是根源问题。所以后来话题说，既然一切法不可得，那我的心该放何处？不可得，随意放都可以啦，只要不要死就好了。所以你试着看看你的心应该摆哪里。你认为说的确应该，假如你突然说啊、哦，我知道我心应该放这里，哪里？那里是哪里？那里是哪里？是。你但有名字，非实有一处可以安你心，因为心实也不可得。那我现在只能讲一个原则了，那你试试看，你用这个原则来思考，你应该在哪里？结果有时候你会发觉说，既然哪里都不是，连我也不是，那算了，你试看看能不能全部都算了？你有没有敢全部都放？哎，你会跳回来哦。你不管试看看，其实不一定要生定哦，不一定要生定，你就看看你的心应该摆哪里，遍寻一切，所以化解了一处都不着，一处都不着，这是一个原则啊、哦，简单是一个原则、哦。可是你试着去看一处都不着，这个一处不着不是制压你的心，是因为你在理智智慧上知道一切真的不可着，在一切不可着的这种心不着的心才容易生出来，这时候。你不着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说我想要离一切相？可是当你喜离一切相的时候，另着一个离一切相。你把你这个观念透到很细微、很细微的时候，你试着会不会产生一个？我经常那个意境很难的，就不是个别放，是当下全体放，而放的是那个我绕圈圈的那个。绕圈圈的心情，绕圈圈连问题当真的那个心情在那里硬绕，现在头发现连问题本身是假，连解答问题的人的心也，连解答问题的人也是假，一切皆假，这时候才能一下全部放。你如果先放这个，先守住几个放一个，那个不真放，因为你在放它的时候其实它都还留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命根是留在你，它整个生命是连在一块的，这只能自己去揣摩，这我没办法，这个道对不对？你觉得你先试着看你，既然因为一切法空，那你的心应该怎么放？你试着操作看看，你这样参着看，啊，你看你的心应该放哪里？很有意思，啊，哎，你哪里都要摆来摆去，摆了老半天，所以有的人啊，参了老半天，到底哪里呀、啊？到底哪里呀、啊？这里不是，那里不是，那里不是，那里不是，大家原来都是的。只要你不要，你先放下就好。
那假如说我们用佛来讲，观世音老师那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假如是念佛，我们求生净土，那叫求生净土，我们把心放在那个净土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。十万亿佛祖至少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都不离我们心内那个方寸。那像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是这次的时候，我们是支持，支持只是依照那个条件。
也对，这个里面等一下哈，因为我怕没录音到，我要讲说，因为如果转到念佛法门的时候啊，会是另外一个修法啦。那能不能这样修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现在讲就是说，那十万亿佛土有没有？有。那有没有在？有没有离你方寸？没有。就我前面讲了，佛土在哪里？就在念头之间。十万亿佛土在一个佛念跟众生念，从众生念转佛念就净土。其实上它的距离多大？可以超过十万亿，也可以刹那即逝，就屈身必起，对不对？道理唯有这样讲才懂。好，那现在转为我们修净土的人，那这个。我所以说法门有很多层次，结果我就讲说实相念佛在哪里？实相念佛就在音声念佛里面啊，就在音声处。我不是讲吗？时间过得很快哈。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 当然这样讲有时候不应机的，好，所以说现在说法难就难在其实听法的很多类，这很难。不过我们现在没办法照顾啊，所以说要是让人家有混乱，那知道罪过知道自己担的了哈。实际上这个如果你了解的话，实相念佛在哪里？就在因生处。因为我刚才不是提到吗，当一切不所不止的时候，那何妨谈生住灭，是吧？当一切能如实知道任何生灭法术当体即空，我们讲的是这个，我们所生的净土的觉土啊，觉悟之土啊，不就是从一念佛当下能觉察因生死不可得，这种觉性的提升才是念佛的气度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现在用种种念佛走到会通的地方，其实到最后说都是回归到一个地方。那为什么会有些因生，有些很多方式，是因为众生的根性的问题。所以你到最后花开见佛，还是悟无生啊，还是悟无生。所以假如我们现在随分，现在最难的是什么？当我跟你讲无的时候啊，你念佛就不虔诚；跟你讲有的时候，又是像念上帝一样。那我们讲，那到底我现在念，我们讲，那我念佛跟念上帝有什么差别？就看你对佛跟上帝的认知是怎么样。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权威者，就像上帝。可是你把开始一分一分了解佛是因什么因缘的成就，这里面就开着带着一个净土因在里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因就开始成熟了。怎么样讲说佛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而成佛的，这时候和那个上帝意就开始变了。所以这个话题就记着具备凡夫心，借由净土因，那我们就开始成熟。当我们越成熟的时候，这时候，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如何发菩萨愿，如何的建立我们的空性正见，这方面可以成就你成就净土的因缘会更具足。你一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因为有的人就要讲说空的时候，他因为对空的高观念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当空的时候那个心就生不出来。但如果你真正了解空性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正因为空才成就一个道理，正因为空功德才能生的。所以他会什么？第一个不断灭的缘一切相，那缘一切相又能知道既是缘起无自性，这个观念在这里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，一旦修空观的话他念不下来啊。那要么就是，所以在绝大多数人修行，我鼓励他，如果道理你懂，懂归懂，可是念不来没关系，放下，因为种子已经进去了，你就知道说道理很难，可是佛一定是依这个般若正见慢慢修持成就的。所以你带着对般若正见的仰望，然后落入有为的修持，也是有功德。可是如果你真正能淬炼那个正见啊，其实你不但不会落空，你还会很尊重，念念差别，念念因缘不同，都成就更深细的净土因缘。为什么净土如何而生？是必须带缘而生。为什么能生？正因为无自性才能生。所以因为无自性能生，无自性因此能带缘，带缘能生，所以我乐求一切因缘，所以呢夫得之两具足。所以修净土人会什么？善用一切因缘，广积集净土因缘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因不会生，那有因有缘，正因为因缘无自性，所以有因有缘才得生。这个道理一清楚以后，你很乐意在念佛当中，随声音念佛的时候，你又能很欢喜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不会破坏你那个念佛，但这个道理不是很多人能守，不容易守的时候就变成有时候会掉两边，会掉两边。那可是有没有真的那么难？我不认为，只是我们的学习经常是断断的，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，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很决定的见，所以动摇。否则的话，你又发现我们现在没办法了啊！所以这会产生就是我们的修学里面隔开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实相念佛，大家很怕。我简单来讲，就是缘起正见念佛，那这样可以了吧？ 道心啊，道心啊，其实就是缘起正见的念佛法啊。这个转一个名字叫实相念佛。那现在因为大家根性啊，对缘起正见的养成很难啊，那修的话弄不下去啊。那因此我们一直退缩，退缩到最后，属于佛法的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变成一直减低。那减低的话，一旦减低的佛的根本思想，佛法的修学就越来越共外道，就走到这边去。好，因为再下去大家要作息，有一定的作息，所以我们可以下午你或者写一下，我们再回答。好，阿弥陀佛。